你会把热爱做成职业吗？
嗯，我可能不会。我这个问题是认真想过的。
所以你不会开饭馆？
对。
哦。
嗯，应该不会。嗯。
好吧，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哎，咱们那个叫什么？罗姐厨房。
对。
你现在还叫雪梨吗？
对啊。
还没改是吧？
我干嘛要改？
就你上次说视频那个事情开始做了。
那个视频是单独另外的一个赚钱的事儿，
嗯
嗯，
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吗？
还没。
我就特别想用个大棍子从后边抡你，让你赶紧干点活赚点钱去。
我没不想干活赚钱，但关键是我跟你说了，我是一个就在各方面其实我是有精神洁癖的人，所以我对我做的东西是有要求的，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可能我就不太想做这个事。
你确定不想开饭馆吗？
目前没想法，可能
过几年再
说吧。
你跟我说你那锤香牛肉你有什么新想法了，什么意思？
嗯，
我以为你终于想做个什么。
不是啊，只是我觉得最近更好吃了，
就炫耀一下吧。
也不是炫耀，其实我本来这次过来的时候特别想给你做一
份。哎，行
下回一定。
行
没有，因为昨天晚上有事儿，所以就没来得及。
哦，
这个东西，啊，
都合理的完美的避开
了。不，因为你老说你做不出来我那个味道，我相信是真的做不出来，因为好多人好多人都做不出来。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你不远万里跑过来抡了我一番，然后饭馆也不开，肉也没有，然后确定我做不出来。你是做内容的吗？嗯，
我是故意气人的。
欢迎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啊！现在坐到我对面的是雪梨老师，雪梨老师重装上阵了，哎，比那个时候漂亮了一圈，
不止吧？
好几圈。
嗯，
对，你就是把茧给脱掉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俩大概约了一年多了。
有了。
对，我不知道听这期节目的小伙伴记不记得疫情期间，哇，真的，
嗯，
有一年了。
有了。
那个时候咱俩还在跟那个破系统搏斗。
对，因为咱们那时候录音的时候是通过电话嘛，你那时候说你们那边有
进不去嘛，
对，我们这边也进不去。
对，
所以就
当时咱俩就完成一次地下交易嘛，我用驴肉换了点橘子。哎，那肉行吗？
特别棒，
对吧？
特别棒。
哎呦，这个肉我到现在，我为了这件事我专门在我另外一个公司招了一个住在燕郊的人。实在是太好吃了。但是其实再次在我婚后燃起我做饭的这个愿望呢，就是雪梨老师。光听就已经饿得不行了。我们这个自然生活攻略这一阵时间里面录的都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因为一般都是医院嘛，跟同仁医院有很多。你看我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今天刚录了急诊室的故事，
嗯，
就里面有很多生死。而且我今天跟两个同仁医院的医生在聊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对眼神，有些话题不能聊。
嗯，
你知道急诊医生是可以在对方家属的明示或者暗示下提前结束病人生命，你知道吗？
嗯，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中国的医疗系统把很多三无人员，把很多有争议的人都漏到了急诊，叫临关，是因为他们医疗体系无法解决。这个不代表同仁医院，只代表我。然后这临关急诊如果不行，再向下漏，漏到了中西结合的医院。然后莆田就长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再向下漏，漏到了民营的中医。实际上人命就是他会跟你原来想的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啊，我问你一个，如果你知道你是一植物人了，将来活过来你活吗？
不活。
对吧？
对。
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刻他都会选择生存，因为那个时刻他不是女儿、爱人、爸爸妈妈，他只是一个哺乳动物。
嗯，
他会不要任何尊严，不要任何东西，无论如何都想苟活，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所以很多医生的那个时刻他会被挑战。我今天整个 low power 就是因为，
嗯，
我想到了我们之间，其实我们刚才那期节目应该录视频，就是我们对眼神比我们聊的，
我刚才看你的状态确实是跟咱们两周之前碰面的你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
我急需要你今天来，就是调在一起聊点开心的。而且，哎，有的时候你见识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觉得那些美好的小细节那么美好。
当然了，
所以我们今天聊做饭的事儿。
嗯，
而且是非直播版的做饭的事儿。你知道，咱俩那个大概六七期节目是我录过的录音质量最烂的节目，但我一直不舍得拿掉。嗯，我自己有的时候回家路上有人上厕所啊，我是回家路上骑我那小摩托通勤的时候，我选的节目应该是我觉得最棒的节目，我都是听咱俩那节目。但我依然没做好那个牛肉。
你有机会吃到的
看吧。
我现在是换了买牛肉的地方了。
哦，不在那儿了是吧？
就也不是不在那边，我还是会去买，但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他们家买到了更好的肉，
哦，
叫牛腰眼肉，就是比我之前买的牛腰窝还要再贵一点。
哦，啊，
然后对，
好吧，
就是我那次买完了以后有点惊艳到了。
前两天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就是现在医疗投资嘛，
嗯，
然后去了天津，
嗯，
然后在天津有一个叫小老的饭庄吃到了回民做的牛腰窝肉。
我这次换地方买是因为我就只吃过那一次，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就是口感升华了。
你是在家里吃还是在外面吃？
在家，就是我买回肉
来，啊，说来说去就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吗？
不是不是，那个肉真的是我买
过，肉好，
肉真的太好了。然后之后再去买同样的肉，我发现没有那么好吃了。
那咱们今天就可以聊一个重装上阵的新的菜单。
可以啊，可以啊。
你说我认识的做饭最好吃的人里边，我一顿没吃过的人，我只吃过你这个超级厨娘给我的橘子。我希望
会有，一定一定一定会。
而且我最近也比较喜欢做饭，
嗯，
借这个东西我还是感慨一下，就是咱们上次录音那个年代其实挺严峻的。
嗯，是，
但是也没想到疫情这么长时间啊，
是
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完全改变。
但是大家都变更好了嘛。
对，
对吧？我疫情之前其实因为我跟我之前那个公司就类似对赌不拉不拉，
嗯，我听你说过。
对，我现在变成一个这么厉害的企业家和啊，是吧，经纪人了。然后你也是吗？你也变成了一个，
我可能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嗯
嗯，然后工作嘛都还可以，就虽然演出其实做起来，因为现在北京还没有开放，也还是在做。在我看来就是玩着做吧，你想靠做演出赚钱还是有点难的。
热爱生活的人就总会有机会让自己进步嘛。
对，
无论生活什么样，你不一定真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你热爱生活，你就想方设法想让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然后你会美好一点，不是说赚钱这点事儿。
对，你跳脱出之前很低迷的状态，因为当你所有的事情都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的循环是正循环的。
嗯，
不是刚刚水逆过吗？就是大家都说水逆水逆，其实我觉得水逆给自己的一些不知道用什么出口来找点理由，找点借口。对对对，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能量气场的改变，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比如说我平时睡觉的时候是喜欢头朝北脚朝南，
嗯，
然后突然今天哎，我想换个方向，我想头朝南脚朝北，你晚上可能是睡不着，也有可能你睡得更好，那可能这个东西是有这种所谓的气场的变化也好，什么的变化也好。
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头尾对调。
对对对，然后发现哎，怎么又像小朋友的时候转了一个圈，嗯，其实这个东西说笑了啊，我就是觉得不用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
嗯，
做就好了。对，做就好了。
但你现在变化很大，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吗？
变得更好了吗？嗯，
所以这个时刻再做饭是不是感觉更好？但我跟你说，
嗯，
你真的应该，哎，你真应该开饭馆。
以后再说吧。
好吧，
我这个人有点儿我觉得可能咱们比较能聊得来比较合得来，就是我火星在处女，我是一个对细节要求很多的人，嗯，其实之前也一直在说，就是那个节目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做，其实我方案已经想得非常非常，我觉得是完美的视频节目，对，我想的已经非常完美了，但是客户爸爸那边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他们那个想法的方案其实我也做出来了，但是我一直没给，没给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我不想做，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等到你想做的时候，我们再提前上直播，
可以
拉一波就行了。
可以啊，因为
现在我们做了直播，这流量也不知道去哪儿。
是这样，就是我做节目也好，做什么东西，我做事情，我希望做的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说的一个词叫区隔性。
嗯，
那我如果做的都跟别人一样的话，我也不觉得我一定能比别人做得好。我只是想做一个，哦，这个东西刻着我的名字，
嗯，
是我想做的东西。其实我连想找什么人去配合我做这个事情我都想好了，
嗯，
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是一个话剧演员，我觉得很优秀的一个话剧演员，非常适合他，但是嗯，没事看吧，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即使客户爸爸没有想好，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把单拎出来也是可以找到投资来做的，嗯，
内容创作有一个潜在的线，
嗯，
就是你越做越好，
嗯，
但你往回倒呢，这个东西还是个 balance，
嗯，当然，
就是说 你如果只追求特别高的品质，那你就一直不上路。但如果你上了路，你又看到的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做了一个弱的，做了两个弱的，做了三个弱，但到第四个你会变成一个特别强的。但如果你不做，你直接想做一个特别强的，你可能做不到一个那么强的，这个中间有一个平衡。
我懂你意思。
我觉得你会自己会给自己启示，切入的那个地方。
我不认为我做的这个东西特别的强，但是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东西多少还是有点格调的，就比如说也是个电视类的，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的一个节目，那我做美食类的，像因为我这是一个美食类的东西，然后我怎么着我也做不过陈小青老师，对不对？然后呢，你说做真人秀，你也不可能，差太多了。
我给你弄了。
你看，不管陈小青老师他是做舌尖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认为他是把食物拟人化了。他很生动，包括他的文案写得非常非常的优美漂亮。我们还是喜欢相对有文化的东西，但实际上我相信除了舌尖以外，他剩下的一些节目收视率可能不一定多高。我们之前有一个做电视的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我说你要相信我们喜欢的东西收视率真的不一定高。
这没关系。
对，
这就是我前一阵子跟出版的朋友在聊，就这个世界是由特别好卖的俗书和特别不好卖的狠书组成的，
当然
这两个互为依托吧。
嗯，
圈内有很多人不认陈老师，不重要，就是用作品说话，但是我迫使你的还是时间。时间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
哦，知道。
有些事情真的不一定是越准备越好。
嗯，
你知道我在播客世界里边，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先上路再说。
嗯，
但是跟你那个不一样，你那个是一个很线性，因为你已经是我认为你应该有很多 title 的人了，但你这没做。但播客世界这样的，大家为了那点小 title 呢，你要不断的成长，所以你要先做再成长。哎，那你现在那个公众号可以在节目里面说呀？
可以啊，
对吧？
嗯，
最近又开始
重新更新。
对，除了做饭，还喜欢上香什么。你这个人，哎，
我其实就是跟你聊完了以后，我才重新想好好的再更新一下。
你一定是很能打的，但是你必须要出手。
嗯，所以我先从最基础的做吧。
音频节目这就算开始做了。你已经是我布置了好几个做播客，我强烈建议。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有自己的音频，所有的公众号其实都可以音频化，你应该做。而且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什么之类的。你现在公众号
学武杂技，就是很杂的笑。其实原本想的就是我写一些就跟日记似的。
明白，明白。
对，但是是很真实的日记。
但其实用户听到的不是真实，是有效性。所以他们觉得你那个，我有朋友跟我说，就是照着那做饭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实用性挺强的。
当然，
因为就包括其实我最早写过旅游，就是去哪玩什么的。原来我想的就是让大家少走弯路。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挺善于总结的人，然后我会把好的和不好的都写出来，那至于怎么选择你们自己来决定。然后我希望我做的一些事情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或者说我翻回头来再去看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忆，蛮好的，特别喜欢。
我做播客也是因为这个。
对，
我没有想过那么一开始没有想那么精准那么什么之类的，我就是觉得一份记录吧，而且对我自己是一个 mark。我有时候听原来的老节目，我会想起打情骂俏的插科打诨的，但其实我会想起那个时间我正在经历什么事儿。我整个播客大概167之前，我是处于非常非常难的阶段。
但是我是连着听的，就我那时候跑步就全都靠你这个，真的就是就。
但你能听出我前面low power 吗？
说真的，我其实有点忘了。因为时间也比较久了，我那段时间应该也是我特别 low power 的时候。可能我会，那你说有共鸣也有可能。
我前面基本都靠艾文老师，他说话虽然很少，但是我前面基本就是抱着艾文老师的大腿。我们的节目我是来做策划。但是我策划完了之后，艾文老师就是跟我说，你把那个内容忘了。你不要想那些事，然后咱们就聊。真的是靠播客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但后来我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 OK 了，就是窍突然就
开窍，
但是
天性释放。
当然有艾文老师前期的配合指点，但是也有一个就是亮到了。你知道就是
是，
我就一直 push 所有我觉得包括您在内我认为非常厉害的内容制作者，就是你一定要做， 因为你现在想到的东西跟你真正做的那个不一样，而且你做了你会，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播客比我好的没几个，实话实说，虽然我们的，
我也觉得是，
因为这东西吧，它有生命的体验在里边，但是不一定说好就是对的，那肯定有很多很年轻的人喜欢听不一样的，但是我自洽了，
嗯，
我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我觉得我做出了一个对得起我自己和我周围朋友的，
嗯，
我现在可以把我的节目给我的朋友听，我也不是为了让他给我点赞，我觉得你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顿茶或者一顿酒就完了，
对，
而且我特别想你如果有时间找我或者怎么样，你把你那些东西都音频化，音频未来会是一个，你知道它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挑自己那么多瑕疵，你就录完了就完了，
碎片化时间也可以用上，
你要在世界留下更多关于你内容的碎片，然后你那个你纠结那东西叫作品，
对
对吧，
是的，
所以早点做东西吧雪莉老师，真的
好的，
你是我认识的做美食里面应该是最牛逼的博客，没有之一，因为我录了，我在那个平台我是他的那个所有大 V 的制作人，
嗯，
那里边有两个专门做美食的，我也不能
嗯
不要我的饭碗，
嗯，
但是完全打不过你，因为你是热爱你做那个吃的，你知道最厉害的就是你能传递你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我们前面这段是软广啊，有雪梨未来付钱吗，我们开始聊做饭的事了，咱们聊点开心的嘛，也是回馈一下大家，
嗯，
因为咱们之前聊的东西都比较多，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就是有时间就给大家来一集，有时间就来一集，咱们今天心情也好了
对
吧，自己也脱胎换骨了，
对，
依然聊，我点一下，我还是想，我要再聊一下
捶墙牛肉。
对，因为你知道牛肉真是一个太好的东西了。
对啊，又减脂，就现在大家都健康生活，又减脂又增肌。当然，红肉它肯定还是比白肉的热量高，但它毕竟你想坚持下去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味道在里面。
当然，因为你看啊，现在很多人他说减重就特别不科学，因为你想要的是瘦还是轻，如果你想轻你就尿尿去就完了，就脱水就完了，如果你想瘦，瘦可不一定是轻，它可能更重，
线条，
所以实际上红肉很重要，
对，
而且也健康，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么说不太好，就是它能区分出你有钱没钱对吧，我觉得牛肉方面你还能体现出一分钱一分货来吗，
当然了，
尤其是像这种肉，因为有那种肉末组合的那种咱就不说了，
嗯，
主要是你去到一个菜场你买这回去一剁出来那东西就是好的，而且牛肉的加工各方面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花活，
嗯，
它是能比较完美的体现出原来的那个风味，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从这个开始吧，
对，就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从小我觉得可能这东西我有天赋，我打小做饭失败的次数不超过一个手，从第一次做开始，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刚有微波炉，因为那时候微波炉是送菜谱的，
嗯，
然后我当时
对
我当时就照着有一个菜谱做了一个鸡翅，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上学那时候我就挺喜欢呼朋引伴到家里吃饭的，那个时候就小伙伴过来，我就自己拿微波炉做了一道鸡翅，因为那个时候我岁数还小呀，我忘了初中还是高中了，他们就都说好吃，我拿微波炉做的一道菜，
那时候可能也吃不着，
对
对吧，
对，也有可能，但是我自己印象中我确实是有做东西失败过的，但是应该没超过一只手，
天分，
嗯，
啊，这是老天爷送你的礼物，
对，我觉得是，就是还是可能你那个话，就是我并不是很想把我的爱好做成职业，当然也有人说可能是你不够热爱，但我我不太这么想，我是觉得我比较享受这种，比如说我做出来的好吃的，而且每次我还会微调，就在我原有的菜谱上我会做调整，你看像以前我还挺挑食的，我好多东西不吃，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做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挑食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比如说我现在还不吃的东西就是韭菜，我不行，我受不了味道重的东西，包括可能我做菜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用个什么无纺布的料包，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清掉，就别让我看见里面有那种，对，其实这点我还挺像处女座的，
嗯，
我是不喜欢在那个炖的肉里面有好多这种葱姜大料什么混在一起，我就喜欢哦，该泡的时候我泡，卡到时间以后我把这些东西全清掉。
还是应该开饭馆，这听着。
我开饭馆铁赔。
啊，不一定不一定，你可以卖贵一点。
卖贵一点。
雪梨和他的朋友们。
对，你也知道我最好的闺蜜在上海，他们做餐饮的，他们后来也做了一家中餐厅，然后是。叫忘不了餐厅，就是之前在电视上黄渤老师他们做的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落地做了一个餐厅，都是一些老爷爷老奶奶有阿兹海默症的那个可能这个又有点沉重了，但实际上我认为那个节目其实还是挺我不敢说功德无量嘛，但还其实是挺抓人的那么一个，因为毕竟还是哎呀看了多少还是会有点难受，但是又很温暖的一个节目。
你挺治愈。
对，挺治愈的。然后落地了以后呢，他们其实除了节目里面的菜，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呢，我就一直说，哎，你把我那个垂江牛肉拿过去做，因为他们那边的厨师很棒，但是其实大家做的味道不太一样。我经常老说放调料也好，放什么东西也好，就是凭手感随缘。我今天可能会多放一点点黄冰糖，或者我今天可能会多放一点点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不影响最终的味道，因为我敢说的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好吃的。我也试过方法，就比如说垂江牛肉里面我现在会加入土豆和胡萝卜，那这两样东西我尝试着直接放的，也试过油炸的，那油炸的一定是比直接放的要好吃的多得多，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就是经过油炸了。
其实我做饭还行，我在男的里边才做饭可以的，
挺好的。你之前发过照片给我，
但我
完全给老婆做炖猪蹄儿。
对，但我就是因为这个牛肉我驾驭不了。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做饭是一种修行。修行在哪儿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鬼门关，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随缘，这个放调料，这个这就是我的鬼门关。因为我真的会纠结最终的时候，因为我调料都是后放嘛，就快出锅的时候，放多放少那一瞬间，就是人生的那个百味就上来了。你放少了会有点遗憾，放多了就过犹不及，就是那个意犹未尽那个东西，我就有那种恐慌，就有的时候就觉得掌握不了，然后就硬着头皮来。
所以你是处女座，我是双子座。
我就那个时候真的我是不行的，我就必须有菜谱，你知道，就是前面我都能搞定，而且我特别会熬东西。因为我从小熬中药出身的，而且我会在每一顿我做的饭里面放中药材，我知道哪个东西它的
药膳和什么更搭。
对，我知道它补气，其实基本上吃饭就是补点气就行了但是我知道它那个味道的大小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放它出来，那个药味到底有还是没有甚至就是我对你的热爱是我放了很多中药你根本吃不出来。
我其实也蛮喜欢这些的，但这个我确实不懂。
但我调料就是我的鬼门关，你知道，说白了不是调料就是盐，盐就是我的鬼门关。
哎，我现在放盐很少。哎，
你都用什么酱油还是什么调？
生抽、老抽，各种。
这就不行，你知道我会
各种我都会有。
贼好吃一顿饭，我一看完了，放生抽放少了，放老抽放多了，老抽放多了补什么，生抽放少，然后最后那把盐，我永远因为我不放味精，所以就是那把盐我老找不好，你知道到最后我怂了，你知道怎么办吗？我就不放，然后我出来做一个酱汁儿。但是我觉得那个特别蠢，你哎呀就没办法，说每次都搞不好，然后我都纠结了，你知道吗？我做饭的时候，就包括我后来在做牛排，洪晃老师教我做牛排可粗暴了，你就买这家的，你就这么弄，45秒正面反面一切完事儿。然后我就忘了问他什么时候这个盐是最后还是怎么样，结果导致我又纠结了。
牛排不是的，牛排是因为牛排我自己也做，我最
腌吗？
就是我之前为数不多的失败过的牛排是之一，但是我后来特别成功，是因为我买了一个低温慢煮。
对，咱俩聊过这个。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在家常吃牛排的话，我觉得买这么一个东西没多少钱，几百块钱嘛。你不是后来买了一个吗？
买了一个。
对，然后我还送了我闺蜜一个，但是我也不知道她后来做没做，因为她有特别好的牛肉，我说你试试吧。
咱们从垂江牛肉开始吧，来吧。
垂江牛肉其实就
得从买开始。
买，我现在改牛街了。
你终于离开了网红的境界。
我其实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对于网红这两个字到现在都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我觉得你在骂我。
对，就是
你全家都网红。
对对对， 就是这感觉。但是三元里好处就是你想买的所有的西餐的进口的调料全都有，
它是调料非常好的，
非常好，然后菜也真的足够新鲜。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贵，确实是贵，但是你在那儿买海鲜我是觉得还可以的。它的海鲜我觉得我也
因为比京深还是近呢
啊，对，因为确实离我近，就是我活动范围那个是
之一，交通确实比较方便，就看它贵多少了。
对，
但是这个买食材有一个逻辑是贵，还有一个逻辑是好，
嗯，
对吧？就要不就是说同样好吃的，比如说满分十分，然后七分到八分的，他这儿200，别地儿180，你就来这儿买就得了。
那当然了，
但有些地方不是，他能买到十分的，
嗯，
而且价格跟这也差不多，那你肯定就。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东西嘛，食材还是最根本的，
尤其是牛肉。
对，我觉得其实都挺重要的。因为我后来除了做牛肉以外，我也做什么羊排啊，一些其他的。而且我后来又跟一个做了30年的西餐厨师，我俩聊聊聊，然后最后研究出一个新菜。我的一个朋友给他起名叫阳春白雪，羊是羊肉的羊，然后阳春白雪。对，因为我叫雪嘛，
吃手把肉加豆腐吗
？No，
哦，
下回再给你讲。
哎呀，反正也吃不着，来家常菜，家常菜，
家常菜。
对，
待会儿
有人说咱俩就装。
对，牛肉，
牛肉，牛肉。
因为我那天是找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个回民，然后他们家有30多年的老汤，
哦，
就我们俩是属于可以聊做饭的。
你这。除了牛肉现在还得配老汤才行。
不不不，我的牛肉其实我不配老汤，
吓死我了。
嗯，因为我做的卤菜我是留老汤的，但是牛肉我觉得不用老汤就已经很好了。
嗯，
他给我拿过一份，就是他用老汤做的，是很好吃，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比我的调味要好到哪儿去，就是没说高出一个层次来，所以我就没留。我觉得炖牛肉应该不用，卤是另外一回事。
对，
卤我是留了老汤的。上次是他带我去牛街买了，还是买腰窝，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改的。
嗯
嗯，然后之前在三元里买过牛腰眼儿，就好像是更嫩，说是可以做牛排的那
眼肉就已经可以了。
对，它是叫什么牛腰眼肉，真的是口感完全升了一个层次，你也不知道就怎么那么好吃，就用入口即化说都不夸张。不是炖的入口即化，是真的它的肉质很好，一点都不散。
嗯，
但是后来我再也买不到那个水准的肉了，以后我就有点失望。
嗯，
所以我就想尝试换地方买，然后我就让我这朋友说你，因为他只要是买牛肉都去牛街，我说要不然你带我去买一回吧。我们俩那天去，因为我上周有一个家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我前两天公众号我特别认真的写了邀请函和写了一个雪梨家宴菜单，然后呢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挺屌的。其实就只是那天我晚上失眠睡不着，然后我说稍微的有仪式感一点吧，因为这几个朋友有的是我认识了好多年，就终于约在一起吃个饭，还有就是新认识的几个做话剧的，大家玩的比较好，然后能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砍大山的那种朋友，然后我说那我正式邀请你们来家里吃顿饭，因为之前有一次雪梨老师喝大了，感觉很丢人，虽然人家可能也没在意，但是呢我说不行，我要扭转一下我的形象，让你们知道其实我还是挺居家，并不是爱喝大的那种人，因为那种大法可能也就3-5年有一次吧大概。然后呢就很郑重其事地邀请大家来家里吃了一顿，那个牛肉肯定是我的当家菜，我买了3斤肉，炖出来了以后是一盆儿。我之前说过，就是我是炖完了以后把它泡在汤里泡大概2个小时，之后要把汤和肉分开，不然它的味道就会太入了，也不好，就是它无论如何它都是调料出来的，那你抢夺了肉味就有点不对了，还是要有肉的香味，不然怎么能体现出我的肉贵呢？
你当时用的还是腰窝吗？
还是用腰窝，就没有买腰眼，牛街它没有腰眼，而且它便宜。我买3斤下来比三元里要便宜大概100块钱。
腰窝其实就是肋条肉，
肋条
去掉了那个牛
骨
头，骨
头对，
比牛腩好吃多了。
我从来不炖牛腩，
牛腩其实就是牛五花肚子那一块。
嗯，
但牛腩是这样，如果你买的好的牛腩，它那个嚼劲儿还可以。
嗯， 不是我喜欢的口感，那我要嚼劲儿的话买筋头巴脑就行了，更便宜。
其实都差不多，
对吧？但是我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是色香味俱全。那天
随手相间，
对，因为我那天做了一桌子菜，我还做了龙虾，然后还做了什么鲍鱼鸡翅那个锅，就都属于大菜，然后剩下的就可能做几个凉菜加上素菜，对我来说还行吧。然后但是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做，所以就没怎么正经拍照了，比较累。我喜欢随时做随时清理，就什么时候都让厨房干干净净的。那天是做了3斤肉准备出来了，一个大的土豆，2根胡萝卜，然后我的朋友说啊，这么多菜了就一半吧，别弄那么多了，到时候浪费。然后我说你们想清楚啊，因为我是有经验的，因为之前也是朋友来说，哎，别弄那么多，这么多菜了咱就少弄点，最后一定会把那些都回锅再做了。那天也果不其然，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感觉大家就已经都不行了，就感觉所有人都爱上我了。
所以你还是得去开店，说半天就不告诉我们怎么做，就说做好吃了。
我没有，我之前说过怎么做的呀。
你现在要更新一版对吧？
对，其实是更新，我这次是稍微有点点变化的。我以前是会焯水，我是会把牛肉焯水，然后这次我没有焯，我这次就是泡，泡大概2小时以上，把血水泡出来，然后我就不需要焯了。但是它其实多少还是会有点沫子，然后对于我一个这个细节控来说，就是你就把上面用特别细的那种网筛把它的那个沫子给打出去就好，留原汤。然后就没放，这次是没有放啤酒，我也想尝试哪一种味道会更好。
泡会更容易入味吧，
泡完了
因为你那个水就进去了。因为我做牛排我是不敢泡的，
牛排是不能洗的，牛排
就绝对不能洗。
对，炖的牛肉是另一回事，就是有点像你做牛腱子，牛腱子你一般不是都是要泡一宿，就是拿汤泡一宿，但是其实牛腱子一般你是先要拿清水泡泡2到3个小时，把血水泡出去，然后再去炖，之后再放冰箱冷却。
最后还得把那个牛肉，就是如果是牛街的话，可能还把那血再弄回来呢。他们有些人特别喜欢那个，
那我没有，就是我这次试的，哎，也真的还挺好吃的，没有膻味儿，即使不加啤酒也还挺好。
你在牛街哪家买的？是聚宝园边上那家吗？
聚宝园拐弯的。其实我们是当时我朋友带着我走了好几家店，然后每家都进去看一看。他跟我说的就是每天每家店的肉不一样，你要自己去看。他说我带你去挑一个。
你会偏瘦一点吗？
不，
我腰窝我是往肥了买。
我不能买特别肥的，因为我试过买肥一些的，然后它的汤会特别的
油。太
油
了，是
对，
太油了，
太油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油了，
可以买回来烤着吃，你知道吗？
但
是特油的那种，但是不是你这种做法。
那你那个单买胸口肉就好了，
胸口有点
太肥，
硬。
但
胸口很容易就硬，
我觉得脆脆的那个口感还蛮好的。
就我手上那扒拉就是给我老婆做牛胸口弄的，确实它火候不太好掌握，而且凉了就废了。
对，
但炖着的话，反正那个腰窝是也是我最近因为去了趟天津，然后就太好吃。牛肉版红烧肉我不敢这么说，就太好吃了，它那个口感还有它的那个咬劲儿，再加上它那个味道，哇，太厉害了。
就做的好的就是试嘛，我每次做都会比，不敢说每次都会比前一次好吃，但是我觉得会稍微有一些微调，我觉得哎，上次我应该差在哪儿。我什么时候做牛肉就是炖的这个牛肉都好吃，我曾经尝试过把土豆不炸直接放进去就粉，差很多，就一定要煎过，就切成
土豆扛不住。
对，而且你看我以前是不吃胡萝卜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我发现这里面放胡萝卜简直是太搭了。他们还有人跟我说，哎，你放点白萝卜，我说白萝卜是单白萝卜的，不要混在一起，就是土豆跟胡萝卜可以放在一起，白萝卜是单独的。
我在一年之前录节目，当时玩一个游戏叫荒野大镖客二，
你说
大表哥，
我记得
那里面人生最好吃的东西，土豆、萝卜、烧牛肉，然后里面搁一点点的洋葱，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那个就牛肉的那个你没有那么长时间去处理它
啊，
就稍微含有一点点的腥。
那你说的是白萝卜吗？
不是， 就是
胡萝卜，
胡萝卜，哇！我跟你说，那个有多少我能吃多少，但是那个牛肉不用特别好，那主要是吃那个土豆和萝卜的。但土豆和萝卜无论是炖还是怎么着，就一定要先处理一下，
一定要煎。
对，不然它会影响那个肉的口感。
一定要煎，就是不用煎很久，就是你把它几面煎的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焦，就是最好的。
对，
而且我那个牛肉非常非常好，但是，最先没的一定是土豆和胡萝卜。就是因为太入味太好吃了，就是这帮食肉动物们居然说，哎呀，这个土豆和胡萝卜怎么这么好吃。然后本来他们说能不能再加，我说家里呢也有土豆也有胡萝卜，但是你们需要给我时间，
没功夫了，
因为我要再煎呐。他们就说那直接放进去呢，我说我不要。
所以其实拿到腰窝要先
泡水，
泡
可以试试泡水，
泡多久？
两个小时以上吧，然后中间换几次水，换个一两次水，
因为你要把血吹出来哈。
对，
锤也行，
嗯，
就是你可以少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你把那个牛肉弄回来之后，你用那个厨房纸给它包上，就很多人管那叫按摩，其实不是，就为了省时间你就砸它。
嗯，我不会那么做，我不认为这么做对这个，
你要尊重这个肉是吧？
对，就是这个东西实在是我最当家的一个东西，
嗯，
就确实是。
但是时间越长越好吃，肯定，
嗯，
吃时候还是那样，
对，但是也不能过，就像你原来最爱说的一句话，过犹不及也不行。
是是，
嗯
，OK， 我对这菜很感兴趣，我决定明天后天我要做。
你要再试一下吗？
对，我一定要再试一下。泡完了，紧接着
泡完了，
我刚才说这个土豆萝卜切丁，然后稍微煎一下，这也 OK 了。
它也不是就切成滚刀块，
嗯，
要煎一下。这个其实在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再
弄就来得
及。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牛肉，我为什么会说我一定要提前准备？我一般是，比如说明天我要请客吃饭，我头一天要把它炖出来，然后第二天一定是最好吃的，比你当天做出来的要好吃，真的是不一样。
嗯，
所以我一般是头一天把它炖出来。那我们就是泡，泡完了以后就开始煮。冷水下锅，一定要冷水下锅，
嗯，
然后里面放料酒，放葱，放点姜，然后呢放点花椒，去腥，
嗯，
它就不叫焯水了。把它用冷水下锅煮的时候，
你其实是炖了吗？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炖了。
对，
之后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再拎出去。
你会弄料包吗？
这只是先煮，
嗯嗯嗯，
在煮的过程中我就准备这些料包。就我做饭其实是属于喜欢插空的，就是，所以我做一顿饭，
你是属于一边做饭一边洗碗那种人吗？
当然，一边做饭一边收拾，然后同时做其他的菜。对，就我不浪费时间，所以我做一顿饭算快的。
你这应该是开饭馆的逻辑。
但是我不可能自己做呀。
嗯
嗯，就是这东西你，我又不是那种专业性的，就是你要说你让我开一个私房菜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只是觉得目前没有这个需要，可能以后年纪大了会考虑吧。
煮大概多长时间？
就煮开就好了，就上面还是会有一些浮沫，你把它打掉。
水要倒吗？
不加，
嗯，也不加，
完全不加。之后放就料包啊什么的，就放在里面。
料包里面装什么？
料包里面就常规的葱姜，然后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蔻、沙仁儿。
哎，可以。
沙仁儿，还有就是干山楂。
哦。
然后还有一味特别特别重要的黄冰糖，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用黄冰糖，
嗯，牛肉跟黄冰糖是一种奇妙的，
非常非常搭。然后就是酱油、生抽、老抽，
生抽，嗯，
生抽老抽都加。然后我其实最近做饭多了一个趣味，就是我喜欢加 whisky。 我好多菜，尤其是羊排，牛肉还是可以加什么料酒这些的，但是我做羊排的时候现在喜欢加 whisky，特别有意思，
嗯，
特别有意思。
香甜。煎牛排的时候，你知道后来那个 Friday 为什么老是什么杰克丹尼猪肋排？
嗯，
就是在美国他们 BBQ 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东西来调味。
我做猪排也挺好吃的。然后
先说回去，
说回来，对对对，老跑题，
不过这里边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这是我个人经验，就是里边这个调料，尤其有几样东西别放太多，比如这个生抽，然后大料，
嗯，
大料也是不能放多，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桂皮，
对， 对，
就是有那种味儿的那个东西
不能放多，千万不能多。
牛肉做起来它最难的那个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很多游戏，就是 然后你底下有一个读条，然后你这个东西呢，这个光标在左右左右来回来去很快，一定要把它摁到你适合的绿色区域里边。
嗯，
牛肉的挑战在于入味儿，
嗯，
但是每一个味道的单味儿不能太过，
也不能抢肉味儿。
对，
嗯，
就是它很难，然后它那个调料之间一定要达到一种平衡，桂皮很容易就
抢。
特别容易抢，
非常容易抢，
而且牛肉跟桂皮就绝对是那个相爱相杀的，它特别容易抢牛肉的一种香味儿。
是的，
所以小心，
对，
一小片其实就够
了，其实就一块就行。而且就是牛肉，其实每次我炖啊，不宜过多，我一般就是不超过三斤。
哦，呵，
对，就是
不少了。
就是、你控制好，就是三斤，我请一顿客就没了。有的时候，如果要今天大家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话，比如三两个人。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些，我之后去煮个牛肉面，那简直了，就是人间美味。
一边说着，我一边喝水，
压制食欲。
对，然后下了料包，然后
就炖就好了。其实最简单的还是
你用高压锅吗？
我用，我觉得用高压锅一点都
没问题啊，
没问题。就是因为如果你。那当然直接炖也可以，直接炖
我做饭就不用高压锅。
我知道咱俩上次就聊过这个事情嘛，就是你如果直接炖的话，我也试过，就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其实比较合适。如果用高压锅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要超过十五分钟，因为超过了以后它肉就没活了。
你们直男的这个梗就跟你正好不一样，我前面用全都锤那个肉，我不能把它给放在水里边，我觉得难受，但我后边不能用高压锅，我觉得它必须就是把那个
有锅气
岁月对吃进去才行。
对，可以，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
因为我们很多小伙伴他不太会用高压锅。我希望这个节目大家哪怕是你没有家庭，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也能弄点。
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没有高压锅也照样可以。
那没有高压锅的话，其实你
消耗点时间嘛，
就是费点时间，然后你稍微中间要看一下火，要翻一下锅，因为高压锅的好处就是说我不会糊。
是是是，
我不会糊，我只要知道时间我就能保证。原来我最早也试过，就是因为它那个现在那种电高压锅都有那种什么牛肉档啊、鸡鸭档啊什么的，我发现用牛肉档炖出来的牛肉没火儿。后来我就把时间调了，调成十五分钟，其实就是调在鸡鸭那个档上是比较
好。牛肉炖时间太长了，
对，太长了不行的。然后如果是火候的话，那你用锅的话，就一直用锅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调到中小火，那可能很多人是不好控制的。
其实我个人的经验，中火是宇宙的答案，
嗯，
但是中火特别不容易控制，你这得盯
着它，你还是要盯一下的，
对、
嗯，而且你中间要翻，因为你里面有糖，然后也有生抽这些东西，
关键是你那黄冰糖，
对，就是你如果不翻的话，有可能会糊锅，
而且你水也不多，就咱们第一次下肉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水面是。就是最早你煮的时候，
没过就行，
没过就行，
没过，其实没过大概我看
一厘米，
最多也就那么多了，嗯。因为你还要把沫子还有一些里面的那些东西、
弄完差不多平了吧，
对，差不多，然后也不能太多，因为太多了的话水分太大了，我觉得，因为我试过，我是一直在试试试这个牛肉，我真的做太多年了，我一直在不停的试哪样是最好的。
那这牛肉放完料包大概炖多长时间？
如果你搁在锅里炖的话，我目前
你怎么能看到它 OK 了呢？
感觉随缘。
好吧，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嗯，
别超过，嗯，然后中间要翻。
而且提醒大家，这个腰窝这个肉里面肥的成分可能不少，
肥的很多。
它跟传统的说你拿筷子扎一下进去不是那逻辑，
嗯，完全不是一个逻辑，
嗯，
这个就等于是你如果是用锅炖的话，那火要调好，然后要盖盖子的，
是，
然后中间也要翻的，随时要看一下我有没有锅干了，
嗯。
其实我是觉得高压锅可能省点事儿，
肯定是，
对，肯定是省点事儿。
这个中小火切换一般是这样的，盖上盖儿就是小火，
对，
然后开盖翻的时候，因为那个温度有差，然后开盖之前吧，调成中火，
可以，
然后翻，翻完之后盖上，然后再调成
小火，对，就得来回调。
你可以自己感动自己是吧？给家人是吧？给足了时间，那个过程中可以听节目啊。我真的是做饭的时候是我特别，
我做饭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
对，要不然听节目，要不然听歌，要不然听什么。薛兆丰的经济学，
但是也定一表，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听过
了、嗯。因为我们家是厨房比较大，然后对，我也不能算开放式，就是那种我们没有单独的餐厅，所以我们是在厨房吃饭的，所以有、
哦、
我们家在厨房安了一个空调，
好了，
所以就是我有
这段大家可以不听啊。这太，哎呦，真行。
对。对，我觉得我妈做的最英明的举动就是在厨房安空调，因为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就是必须要在厨房。
你要享受这个才行。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在厨房待着的时候，我觉得也还挺好。而且我最近其实经常写稿子的时候，就会在厨房写，我也不知道为，就觉得很舒服。
嗯，
自己冲杯咖啡，饿了吗？随便弄口吃的。
嗯。
比如这牛肉基本上你炖差不多了，你就泡，就是关火泡着。
嗯，
但是泡一定要泡大概超过一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
我的天哪，
一定要泡，非常重要的一步。
你这过程中没有增加其他任何调料的对吧？
没有了，不在家了。
所以你看泡水泡俩小时，
嗯，
把这一锅牛肉冷水煮热得几分钟吧，
嗯，
七八分钟，对吧？对吧？七八分钟，咱就算十分钟吧。
对，
两小时零十分钟了，然后你再煮一小时零十五分钟，
嗯，
这就是三小时零二十五分钟了。
嗯，
咱就算三个半小时了，然后放水再放一个小时，
对，
四个半小时，
差不多。
然后嘞，这个时候是关火的，对吧？
关火泡，
你要把它放凉嘛？它那个
不用放凉，盖盖就可以。
对，
就它自己慢慢降温，
用温差让它把那个吸进去。
对，就一定要泡，这点特别重要。
这时候还没放什么土豆萝卜呢。
No, 这只是做牛肉的过程。
那我完了，我如果是我，我就已经放进去了。我是有那种恐惧症，就是我一看它我要关火之前，我必须把东西放进去。那我接着等。
嗯，
现在已经四个半小时了。
就泡完了。
泡完了
以后，你就把肉和汤分开。
哇哦，汤你还要再做别的是吧？
不，就是这个就是我头一天要准备的东西。当然，你当天吃的话，反正我是觉得差点意思。有可能咱俩差别就是这个，我是第二天吃，
我从来没有第二天吃，
我都是第二天吃，我当天会试试味道。对，然后如果喜欢吃辣的小伙伴一般就可以单独放一包辣椒，就这一包只放辣椒，然后之前我朋友从成都帮我从火锅店订的辣椒就很辣，但是真的很香。
那你现在分开等于汤也搁冰箱？
对，其实汤可以搁冰箱，基本上你常温烧开了放一个晚上
那么咸问题不大，
问题不太大。
肉呢？肉得搁冰箱。
肉要搁冰箱一晚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觉得放一晚上的，第二天再炖，
它骤冷它会缩紧，所以它会把你之前泡的它的表面的那些东西首先吸进去，那些东西在它里边会均匀的，因为牛肉很容易这一口下去是咸的，但是嚼着嚼着就没味了。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泡的时候，为什么之前你说调料我特别认同，就是你也不能放太多，因为你要泡。泡完了以后它味道其实还是会重的，而且第二天我们是要做收汁的，收汁的时候它味道会更浓。
所以现在第二天了，拿出来，但是汤是汤，肉是肉。
对，
这时候怎么办？把汤先浇锅里。
No，
哎呦，
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准备素菜了。
好，
我觉得今天我说完了以后罗叔一定会回去，罗姐一定会回去。
我跟你缺的是时间，我跟你说。然后你现在开始切萝卜切块，
先削皮然后切成滚刀块，
嗯，
然后不用放很多油，就过油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煎一遍，然后让它几面都有稍微一点点焦的，
嗯，
盛出来，然后呢在锅里面放汤，干净的锅，不要再加油了，
嗯，
因为牛腰窝那个
就昨天
那
汤
里，对，就昨天那汤不要再
油。
对，它
我估计都凝上了，你知道，真有可能。
对，如果它够肥的话是会凝上的，我后来买的时候我不会买特别肥的，因为真的有点腻。你就把那锅汤先烧热，烧热以后它开始冒泡以后，把所有的蔬菜放进去。
哦，
先放土豆，先放萝卜。
你上次教了我一个假的水饺。
没有没有，这是我后来又经过多次实验以后又，因为我上次教你的是没有放这些东西的，
嗯，
后来我发现放了以后，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更受欢迎。
OK，
然后就先炖，估算个时间差不多要炖个十分钟吧，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就是开锅以后十分钟。
因为你现在这个土豆煎过吗？
煎过。
对
对，
你炖多了还是不行，但你现在已经比普通的土豆不太容易散了。
对，然后就把土豆还有胡萝卜放进去，就炖个大概十分钟，然后把肉加进去，然后就大火开始
收汁，
收汁
炒，
留到锅底剩可能一半汤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吃了。
嗯，
就这个时候就
收汁也就两三分钟就收完了。
No， 要收一段的。嗯， 即使是大火，因为其实汤还挺多，所以就是你往里放汤的时候，你也不要一股脑把所有的汤都倒进去。
哦，你要留一点。
其实你可以留一点，
不然的话会，因为刚才那个炒土豆的时候，其实很多汤已经裹上了。
因为你放太多的话，你再炖它肉就也还是那话就没火了、
嗯嗯。
因为头一天已经炖的差不多了，但是一般汤你还是会多一些。
再炒十分钟。
可能不止十分钟，15到20分钟吧。
我跟你说，会有可能有糊锅，大家想想办法吧。
嗯，
我现在
我从来没，
我鼻子里全是那味儿，你知道？
我从来没糊过。
然后继续，
就把大火收汁儿，然后它其实汤就又回到牛肉里面了。
嗯、
那这个时候的牛肉真的就是，
而且它昨天晚上处理了一下，让它自己冷静了一下。
嗯，对。
所以它等于是又进了一次汤汁儿了，实际上。
而且肉类这个东西，我觉得大部分肉类可能第二天吃都会比第一天更入味儿。我们多加了一个这个步骤。当然，你头一天如果嘴馋的话，可以尝尝，但是你尝的一定没有你最后第二天完成的好。
很重要一点是肉和汤是分离的，
一定要分开，
这个很重要。
嗯，
对，如果这不分离的话，那可能就泡糊弄了。
泡一晚上真的不好吃。因为我原来是泡着放在一起的，
不可能，牛肉最怕这个，
不好的，
就相当于你把这些汤汁这些液体都吸进去了，它里面就胀了。
对
，OK， 然后什么时候出锅了？快快点，
就把汁收到差不多
一半，
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其实是最完美的。
哦，
嗯，它那个汤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就跟拉黏儿似的，稍微有点黏，
糊了吧。就起芡了，有点。
对，就是你不需要加任何什么淀粉类的东西，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土豆。
土豆，
这个时候土豆、胡萝卜可能比牛肉一点都不差。
放多量吗？
不放，
什么都不放，
什么都不放，只收。
啊，好吧。
完美出锅，我已经饿了。
哎呦！
哎呦！
这个其实别吃米饭了，弄张饼吧，直接就是拿那饼就着锅沿儿。可着那锅吃就行了。
哦呦，我跟你说过没有？就我们家是嵌入式的那个灶台，
嗯、
其实我并没有多喜欢那，那确实省地儿、
嗯。
然后那天我朋友来就说说，哎，你们家这是不是可以贴饼子？
嗯、
然后我说，你不要搞事情，因为我是觉得米就是。也不是大米饭，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追求健康，然后你之前给我推荐的那个薏仁谷、
嗯、
我原来是混合白米饭蒸，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混白米饭直接蒸也很
好
吃，
我爱吃那个，
它会有一点点嚼劲儿，然后呢味道还不错，我就蒸了大概那么一点儿米饭，结果那帮家伙都说嗯，我们不吃主食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吃，所以其实就即使白口吃这个牛肉也不咸。
我是觉得牛肉的精神伴侣是面食，就是我觉得它跟米饭有点浪费了，我觉得米饭跟猪肉更搭一点，然后牛肉我肯定得烙饼，
烙饼，
我的天哪，我一定要烙饼，然后即便这牛肉不好吃吧，烙饼，
烧饼也可以的，
啊对也可以，
嗯，烧饼也可以的，
这个牛肉咱复个盘吧，
嗯，
其实你的博弈就是在于入味和每一个味道的平衡，
嗯，
而且牛肉是追求不添加的东西，因为它自己本身非常的香，
非常香，
大家这么理解牛肉，这牛肉只要熟了，
嗯，
它就好吃、嗯。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把它的腥味去掉，
对，
然后如何保证它的风味，把它原有牛肉的风味给激发出来。
是的，
它那种风味完全跟其他肉不一样。
对，
哎，我这到底是在干啥？
牛肉永远是我的 YYDS。
我一定要
再试试。
但你这个，我的天哪，这时间，最后我再说一个，
嗯，
能不能弄一简装版的呀？就没这么多时间，因为我真的。我受不了听人讲完之后，然后我发现太漫长了。但是你这强迫症哈，
最简装的可能就是用
高压锅
了。嗯，那个就相对会缩短很多时间，因为你用
缩短一个小时吗？
但是你用高压锅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干别的事儿，而且你其实头天把那些东西泡在那儿，然后泡大概一两个小时，你把它捞出来分开放，其实是没有浪费你太多时间。
我做的话，我第一关可能还是要锤。我锤我泡的时间会短一点，我可以试一下，因为你这个最关键的我觉得啊，
你锤的意义在哪儿呢？
快，你知道就是咱们说这个牛肉，一个是
你是让它松弛，
对，
嗯，
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你泡是为什么呢、嗯、你也是把它里边那个小房子都泡开，然后你让
纤维打开
血出来、
嗯、
然后呢你泡开的状态下，你再进到那个水里边煮的时候，它很可能把一些初始的我们就跟鸡酒一样、
嗯、
基本的味道吸进去，
嗯，
让这个肉有一个挂味儿。所以你知道如果你用水泡的道理和我锤的道理是差不太多的，但是锤有一个问题，锤完了也得泡、
嗯、
因为你没办法把那个肉弄得很薄，它又不是牛排，
对、啊、
它没法从上垂然后雪到下边，它可能来回，但我觉得那可能我能少泡一个小时。
我觉得因为可能垂更适合做牛排吧，
对，因为它薄嘛，规则，
但是
主要我没时间呢。
对，但是我不认为省的这个时间就，
你觉得省不了哈？
我觉得省不了的。
好，听你的。
中式牛肉我认为省不了的，
听你的。
对，而且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做西餐的，就是你如果出去不管去哪家牛排馆吃什么、嗯、它其实都是属于牛排很厚，基本上起码要3公分以上吧，你太薄了的话其实是不好吃的，就跟咱们以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牛排是不一样，就是我们
烧透了，
对，就你
中间没有芯儿，
对，你
正反面的火对上，
谁去吃全熟的牛排啊？我曾经在一家所谓的牛排馆吃过全熟的，我觉得简直是暴殄天物，
其实就是烧坏了，其实
就炖
M5 炖了一块牛肉给你，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年我可能也吃过很多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好的牛排，那我也尝试着自己做，那后来就开始用低温慢煮，我发现、嗯、哦，真的不一样。
所以牛肉我们要挑战的就是过油不及，意犹未尽，
对，我们
然后味道的平衡，
对，就包括其实你看做牛排，你也不用去跟那些网上那些不管是再牛的西餐厨师、嗯、Gordon Ramsay 够牛了吧，你要按他的方法做那你也做不好，因为你没有他那么好的牛肉、嗯、你也不一定是正好他的牛排的厚度，
对，
如果你按他的那种方式做那你基本上就完了。
嗯，大家不要用13香就好一点
真的会有人用13香吗？
13香这个真的是真是牛肉杀手啊。
你做牛腱子的话其实是可以用、嗯、就是你如果
是，对对对，
做酱牛肉是可以用13香的，
它就是标品嘛，对吧、哦、它可以把那个腥味什么之类的牛杂什么的，
嗯，
但是还是要自己弄那个，我觉得那料包是个比较重要的，
干净，你泡的时候就放进去，
你牛肉本身就是容易出现沫，
对呀、
啊、那个沫太杀人了，
对呀、啊、我完全受不了这些东西的，就我一定要把它弄得特别干净，就对于一个真的火星在处女座的细节控来说，就是你让我看见那种东西我就疯了。对，
这个节目已经一小时了，搭个凉菜来，
搭个凉菜，
对，随便搭一个。
我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做那个酸辣瓜条嘛，但是我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我更喜欢的一个，给它起了个名叫万人迷。
嗯，
怎么个万人迷呢？就是我以前是不吃白萝卜的，我以前真的很挑食、嗯、不吃各种东西、哦、然后后来我发现哎，好多东西都很好吃。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白萝卜，就是我一个湖南朋友，然后这个小姐姐算是我就是做菜启蒙的一个点，因为他们用剁椒，湖南的剁辣椒、
哦、
去
神武
去炒白萝卜丝，去炒土豆丝，去炒一切素菜，
剁椒炒
特别好吃，好吃到无以复加，就是白萝卜手切丝，然后或者是土豆切丝，或者是白菜，白菜要掰不要切，你可以回家试试剁椒炒一切。
我从来没
剁椒炒一切，但是一定要买，一定要用本土的，就别从某宝上买那些就是那种什么的、嗯、最好是土方或者人家自己家里做的，因为湖南人每一家自己都做剁椒。我是我那个朋友他姐姐自己做，然后每年会给我寄点，然后一大桶我就能吃一阵，因为他剁椒里面还会放一些腌姜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东西、嗯、然后自己家做的会香，没有那么辣，但每家的可能剁椒味道不一样，一直用的那个都还蛮好的，但是他们曾经卖过，但是后来可能也做不过来就不卖了、嗯、所以就只有我自己享受，
太吃功夫了，
挺费劲的。
白萝卜丝直接剁椒，
白萝卜丝剁椒炒没有任何难度，加一点点盐 OK 了，特别简单。
哎，好吧，
这个是我用剁椒的啊。然后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我从这时候开始吃白萝卜的。然后我的那个菜怎么做呢？特别简单啊，就是白萝卜一大颗，然后把它切成条，就是那种这么粗的大概1公分的那种条，
就跟那大咸菜条似的。
对对对对，就把它切成条，然后加盐，然后就腌出水，大概可能放冰箱里盖个保鲜膜，腌个大概2-3个小时，反正你就放着吧，然后有空你就晚上就给腌上。
嗯，
然后睡觉之前拿出来加矿泉水，就是能喝的那种水，你把稍微冲一下，也不用冲太多，然后就挤，把里面的水多余的水再挤出来一些，然后把那个水全部都倒掉。
嗯，
然后把这个放在里面，然后我们的中间需要什么呢？ 我最早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白醋，就是之前做剁椒萝卜丝的这个小姐姐跟我说，她说你试试用浙醋，大红浙醋、嗯、腌出来是粉色的，非常漂亮。所以我为什么叫它万人迷，就是因为它最后腌出来是粉粉嫩嫩，非常漂亮。我不知道你留没留意过，我之前发过朋友圈，就是拍出来很漂亮的、嗯、这里面就是浙醋加糖，糖就是白砂糖就可以了，然后姜切丝，去皮切丝，就是矫情一点啊，把它去皮切丝，然后小米辣，我一般会切个能吃辣的多放一点没关系、嗯嗯嗯、然后野山椒
呵
加汤，加那个野山椒，它不是一般都野山椒都是一罐一罐买的吗、嗯、你就加一点汤，加几个野山椒，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柠檬片，带一个大萝卜，可能大概2斤多的萝卜，我用一个柠檬，然后把这些混合在一起就泡。你可以尝尝味道，如果咸味不够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不用加太多，因为你之前腌的时候它已经有浮盐了，但是有的人也不要用太多盐，它里面因为有糖，你加一点点盐去中和一下，它味道可能会更好，然后基本上泡一个晚上就能吃了。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特别好，第二次吃的时候怎么才能更好呢？就是你一定要留泡菜老汤，泡菜老汤还是很重要的，我每次都会留。然后你可能腌一次以后留完这个泡菜老汤之后再做的话，每次把它烧开再过滤一下，
哦，
保证一下干净。嗯，
我家里有泡菜的习惯，但我一般都是自己买。
嗯，你也别说我马后炮啊，就是因为我真的这两天没时间。
我什么也没说。
我是对我知道你会想说的。我其实本来想的就是，如果我来你这儿，如果聊牛肉之前，我如果有时间，因为我主要是没时间去买，做的时间我还是有的。但我昨天是实在是有事儿，没时间去弄。然后我想的就是给你带一份泡菜萝卜，然后给你带一份牛肉土豆，加上胡萝卜。然后我相信你这边应该有地方能热。
下期。
下期吧。嗯，
对，这里边给大家辟个谣，之前一直中医说这个胡萝卜白萝卜最好别一起吃，
嗯，
是因为谣传说胡萝卜里面有一种分解酵素会破坏维生素 C
啊。是这样啊？
但实际上这个呢是一个不存在的说法、
哦、
因为所有的植物都有这个分解酵素，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是铁杆中医粉另说
啊、哦、
因为胡萝卜是排气的
啊、
白萝卜补气，所以你吃完之后呢你没什么变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说也没有关系。
白萝卜是排气的吧？
补气，
补气的呀。
补
哦，
但实际上不重要。
嗯，
这就是口吃的，这又不是药。
对，
对吧，我不管了，我先回家把这牛肉弄了去。
就
你刚才说这剁椒炒这白萝卜丝儿，
嗯，
我好像在湖南吃到过一次，巨好吃。
就是好吃呀，但不要把萝卜炒太软。
嗯，就脆上点吗？
稍微脆上点，然后只需要就只有两味料，就是一个是剁椒，一个是盐、嗯、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就非常好吃。
咱这节目最后再来点小彩蛋什么的，你最近有从外边买到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吗？无论是
买到什么。哎呀，我最近吃了一种。
都自己做吗？
不不不，我最近买了一种饼干特别好吃，但是被我教练骂了。他因为他说热量太高了，即使是它是全麦那种
什么
高膳食纤维的什么谷优那种谷优全麦饼啊、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但是热量挺高的，如果是想减肥的就真的不建议吃，不想减肥的话随便买。
我最近你可以吃点薄荷健康，现在我们整个团队都在逼着他们吃啊，太难吃了啊，真的。我最后有个小彩蛋，就是最近陪家里人看病，就打磨厂那不有一个同仁堂医院嘛，
啊、
哦，那医院正门出来右转，大概10几米，
嗯，
有一个大排档似的东西，
哦、
就是它就像那个蛋黄村似的，但我忘了名字了，往外卖各种熟食，他们家那咸菜，我的个天哪，就是那个咸菜就几块钱 一大碗，太好吃，你知道咸菜做好了是无敌的。
你知道我最爱吃哪儿的咸菜吗？
啊、
就是我每次去尹三儿都是要自己去旁边慈禧口买咸菜。
我跟你说，
20块钱一斤，
就是那东西、
嗯，
就是那种在不卖咸菜的店里边卖的吃的那种咸菜、
哦，
就是那个东西，哇，那个太好吃。当时他们家那个带鱼呀、啊、口条啊，就是我都觉得比大杨村好吃。然后每次我去那儿，美其名曰陪家人看病，卖500块钱肉回来，
嗯，
但是那个咸菜我真的觉得 太厉害了。
你试过买12斤咸菜吗？
没有。
我买12斤咸菜寄到上海去。
好吃是吧？
特别好吃。
咱北京有几个老字号的咸菜也挺有名的，那个谁满恒进他们家咸菜啊，但是我觉得比不了那个，我后来管那个地儿，我给我很多哥们儿都送，他们都管那叫同仁堂咸菜。
我觉得保不齐咱俩说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们下回可以，
你就能吃到一种绝对是不卖的，是送的那种，然后搭各种东西，我就那种，哇，太好吃了。
我们哪天去尹三喝豆汁儿吧。
行，约起来，
好的，
然后在那直播一把，好吧？
好的，
行吧。感谢各位收听啊，我要去弄那个牛肉了，沙窝，牛腰窝肉，
牛腰窝，
腰窝，
嗯，
对，腰窝非常非常重要，
对，
好吧？感谢雪梨，我饿死了，
谢谢罗姐，
拜拜，
拜拜。